上个礼拜牧师讲到的时候，他用了今天我们的经文那个以的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他说在永他讲永生神的家里面有父老、少年与小子，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定位一下你的位分是什么？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是谁？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亲爱的主，我们实在知道你是那看顾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赞美你。主耶稣，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耶稣，我们要再一次的匍匐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都是罪人。主啊，我们只有你自己的慈爱、恩典和怜悯，才能够把我们引到平安的路上。主耶稣，当我们今天一起在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聚集的时候，主耶稣，我们知道是因着主你的爱，我们在爱中相聚。哈利路亚，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听到你从天上来的教训。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在那个荒漠甘泉里面呢、啊，有一篇里面就讲到有一次主耶稣他走到一个室内去，他就看到三个姐妹跪在那边祷告。他走到第一个姐妹旁边的时候，他就很热情的跟这姐妹寒暄问候，然后走到第二个姐妹旁边的时候，他就轻轻的点了一个头。当他走第三个姐妹的时候呢，他一句话也没讲就走进去了。所以以前我曾经跟大家讨论过，那这三种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以想说，那个第三个那个理都不理的那个，是做错什么事吗？那谁又是那个点点头的呢？我不晓得你们在听主日新闻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的听啊？里面牧师每次都讲说，在餐厅里面有一桌是留给新人坐的。新人，什么是新人？新人是第一次来到我们教会的，新人是刚刚信主的。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教会有刚信主的有新来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很热情的去招待他。聚会完你就带他去那个新人的桌子上面，你就跟他问候，跟他做朋友，关心他，然后他就会从你的身上感觉到他是被接纳，他是被欢迎的。弟兄姊妹，神用我们每一个人来表达他对人的热情。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不见得都有这种欢迎人的恩赐，但这个道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知道。所以呢，今天我想跟大家再来谈一下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主耶稣走过去一句话都没有说就走过去的那个人是谁，那种人是什么人。约翰一书里面跟我们讲说，那种人呢、是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他这个是所谓的父老，父老是那认识从起初原有的。约翰一书里面有两次提到父老，他都说他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你知道吗，在原文里面认识这两个字是很特别的。他说那个认识是很深意义的，是关系很亲密的。我以前常喜欢开玩笑说，我先生啊，下班回来从他一开 garage door 到他进门来，我就知道他今天开不开心了。那个关系就像乔阿姨每次讲，闻味道都闻得出来，感谢赞美主。所以呢，这是一个很长久的关系，是一个这个父老呢是教会里面非常体贴神心意的人，所以在创世纪18:17里面，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以瞒亚伯拉罕。他在出埃及记33:11，他说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在雅各书2:16里面形容说，主是我的良人，良人属我，我属良人。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教会中的父老，是不必打招呼的， 不必寒暄的，因为什么？他们在灵里面是通的，哈利路亚，是通的。所以呢，像保罗讲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也对我有益处，这是那一份信任。弟兄姊妹，保罗与耶稣之间的那一份信任。所以教会中的父老呢，就是那个向你传福音带你信主的。教会不是牧师，不是师母，教会不是这个聚会的地方，教会是你跟我，我们大家一起。那父老呢，就是那你有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去找他为你祷告的。那个父老呢，就是基督身体里面的精神领袖。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谁是那个点点头的那一个呢？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讲说，约翰一书里面讲，他说那个人啊，点点头的那个就是少年人。少年人呢，就是那能够胜过恶者的，是刚强的，是神的道常常在他心里面的。我查了一下圣经里面讲到少年人呢，有讲到139次。所以我很认真把每一个少年人都读一读哦，我就发现很好啊，很有意义的。他就讲到说，这个谁是那些圣经里面的少年人？在创世纪41章里面，他讲约瑟就是那个少年人。他讲在出埃及记24章5节里面，他说那个在圣殿里面献燔祭的少年人。他讲到说在33章约11节里面的约书亚。出埃及记33章11里面的约书亚。约书亚也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少年人。还有约书亚记23章里面讲到的有十个探子，其中的两个那个有见识勇敢的探子，他也叫他是少年人。然后再到了撒母耳记上面上的时候，他讲大卫也是少年人。然后呢，到了再讲下来的一个少年人是谁？就是那个背叛他父亲的亚撒龙，圣经也叫他是少年人。到了列王记上11章28节里面，他讲的一个少年人就是讲耶罗波安。圣经上面说这个耶罗波安呢，他是所罗门王所看上来接管约瑟家一切工程的少年人。还有在讲到在列王记上12章里面有一群不经事的少年人，这群不经事的少年人呢，就是专门在帮所罗门王儿子罗波安出坏主意的少年人。所以有很多不同的少年人，还有一群，还有是在列王记下9章 6节里面那个杀耶洗别的耶户也是少年人。还有但以理记里面三个朋友，他们也被称为是少年人。还有约珥记说那个做看异象的也是少年人。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想想看，这圣经里面的少年人，你去分析想想看，有一群是刚强有见识的，有一群人是没有见识不长进的，背叛父母亲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的一生就有两股势力在那边争来争去，我们的一生就像一出戏，是要演给天使跟人看的。我们天父是那个写剧本的，圣灵是我们的导演，耶稣跟我们都是在戏台上面的。哈利路亚，赞美主。属灵的少年人，他其实已经过了那个吃奶的阶段了，他已经进入人生的巅峰了，所以他开始要面对征战，他里面外面都有一些坚固的营垒。所以在哥林多后书10章里面就讲说，我们只有靠着在神面前的能力，才能够攻破人性中的诡诈，挪去男主人的认识神的至高。少年人是愿意要将神的道常常的存在他们心里面，他们才能够顺服基督。你知道有能力建巴别塔的 都是教会里面的少年人，他们很有才能，很有力量，他们可以建巴别塔，好，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少年人，你们必要穿戴属灵的军装，才能得到征战的力量。以弗所书六章十一节到十八节跟我们讲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全副的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这是什么意思？我讲个笑话哈，现在这个笑话讲的是很难得能够讲得到的哈。你知道我们乔伊的儿子 Boris， 对，讲你的笑话。Boris 他是他们家三个孩子里面比较调皮的哈，所以他小时候他乔叔叔是追着他后面管的哈，所以有一次他不知道他又干嘛了，所以乔叔叔就要管教他，他马上就大叫：“爸爸，不是我，是我里面的撒旦。”所以你就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罪人呐、啊，我们是罪人，我们里面有很多的破口，所以撒旦总是会哈上去的哈，跳上去我们身上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常常的穿戴属灵的军装，所以我们才能够在磨难的日子里头抵挡仇敌，而且能够成就一切，而且还要怎么样？还能够站立的稳。那什么叫做属灵的军装呢？所以要第一个，我们要用真理做腰带。真理是什么？是 truth， 是真实的事情。好，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说诚实话，做诚实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要用真的事情、诚实的事情来做你的腰带，然后你要用公义来做护心镜，来遮盖你的心脏。公义什么？公义的意思就是说做对的事， do what is right， 你一定要做对的事情，然后你要穿上平安的福音鞋来走路。福音鞋就是什么？你就要常常的把福音放在你的心里面，见到人就讲，见到人就传，哈利路亚。然后呢，你还要拿着信德当作盾牌，来灭尽那一切恶者的火箭，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祷，警醒不倦，你才能够胜过那恶者，你才能够胜过那恶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国是靠少年人打出来的，所以愿神赐给我们像约瑟那么聪明智慧，能够像大卫那么勇敢与信心，能够像但以理一般的敬虔与圣洁，这是我们讲的少年人。但是我们再来谈谈小子的条件。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告诉我们，有父老，有少年，还有小子。你一边听，你一边想，你自己是谁？小子的条件是一群刚刚信主、认识神的，他被主的爱深深的吸引的。我在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本来是要看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的，但是我眼睛就瞄到那个加拉太书四章十五节里面，他说你们当初很热情的时候，我叫你们做什么，甚至把眼睛刨出来你们都愿意，那是爱主的火热跟热情，哈利路亚。但是你刚刚开始信主的那个热情呢，经过环境的磨练，经过罪的挫折、属世的诱惑，我们这群小子们不知不觉我们就离开了、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起初的火热。所以刚信主的小子们，在罪得赦免之后，你还要经过属灵成长的操练，你要读经、祷告，你要参加小组，你要接受属灵的遮盖。弟兄姐妹，我想要在这里再来强调一下，什么叫做属灵的遮盖。有的教会呢，叫这所谓的属灵的遮盖叫做会友制，就是说你在这个教会受洗之后呢，你马上就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但是你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之后、会友之后，你就开始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你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事。当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聚会，当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事的时候，牧师 跟所有的弟兄姐妹就成为你的遮盖，成为你的保护。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应该是要彼此关心，彼此带到，彼此看顾的，哈。所以我们要了解，当你，我那天碰到一个姐妹，我说她跟我说，哦，对不起哦，我最近很忙哦，不能来参加小组。我跟她说，你知道，不是只有小组哦，还有主日聚会哦。她说，哦，不好意思哦，我现在到外国教会去，外国人的教会去了。弟兄姊妹，教会是没有约束力的地方。都是一切看你自己的心，你可以去哪里都可以，但是你觉不觉得你应该来跟我讲一声，跟牧师讲一声，你不要就失踪了，你失踪了也没关系啊，我知道你失踪了，过两天你离开了那个遮盖，你在外面你可能会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不晓得啊，我不知道你在外面碰到难处了，所以那个属灵的遮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里面就说，他说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受难的妇人，他说等待小子们心中的基督得以成型。弟兄姊妹，我们要让自己愿意成熟长大。所以我今天想要再花一点时间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基督徒的权利、责任义务。第一个我想讲的是主日聚会。圣经，旧约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守安息日，但是我们知道到新约时代的时候变成主的日子，因为主是在礼拜天复活的。弟兄姊妹，我跟你们讲的每一句话都是要你们从心来想的，不要用你们脑袋想，你知道吗？新约的基督徒应该每一天都是主日，每一天都是主日。主在你心目中每一天，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是什么？敬拜赞美他，做你的灵修。所以我跟你讲说，你应该每个礼拜天来教会里面聚会。我甚至鼓励你，就像主耶稣说的，你偷人家的东西，你没有偷之前你心里面就犯罪了。所以我们在新约的基督徒，我们要做得比旧约还要完全。所以我鼓励你每一天来聚会，不是每天来聚会，要把每一天都当作是主的日子的时候，你就更知道说在主日来聚会是何等的宝贵。第二个讲掰饼，主耶稣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甚至在新约里面只剩下两个礼仪存在，一个是受洗的礼，一个是掰饼的礼。所以掰饼，我鼓励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困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困难。有的人他礼拜天他真的不能来聚会， It's OK， 你不能来聚会，你在家里面敬拜神，若是你对得起你自己的话，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但是掰饼那一天我真的鼓励你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用我们的心来感谢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受死。第三个我想跟大家谈的是十一奉献。我那天听 Pastor Andy 在跟 Pastor Rainbow 讲说，哎，你来跟我们讲讲奉献吧。我说我为什么要等外面的人来讲，我们自己也可以讲啊，其实自己也可以讲十一奉献。什么叫做十一奉献？在旧约圣经里面跟我们讲说，十一奉献就是把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但是弟兄姊妹， again 我跟你讲，这是新约时代，你的生活都很困难了，你哪有什么十分之一可以奉献？神知道的，神不会计较你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有认识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根本就不是十分之一了，他们根本超过他们的十分之一了。我一个朋友，他根本就没有在上班，他可以很有借口说，哦，我现在没有在工作了，但是他不是，他把他家里面所有开销加起来十分之一，他说那是我花多少的十分之一，我奉献给神。弟兄姊妹，奉献十分之一是旧约的事情，在新约里面完全是看你的心的。你的生命越成熟，你就越能够把自己的献给主。 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属灵的生命一定的都是跌跌撞撞的，一直到我们的生命能够把我们里面的身上的旧包袱除掉，那个属天的 DNA 进来，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以后，我们才有能力慢慢的来分辨诸灵，来分辨异端，然后才不至于犯罪。你神的话已经在你的里面 build up 起来了嘛，建立，你都长在你里面了嘛，所以你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要做。而且在各样的艰难困苦的灾难当中，你很知道立刻到主那边去求安慰，到主面前去求力量，生病了求主医治，软弱了求主加添力量。因为那，记住弟兄姊妹，因为那在你里面的比世界更大，哈利路亚。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靠着主的同在，因着有主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抵挡诱惑，我们就专心行义，在言语舌头上，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彼此相爱，随时都可以坦然无惧。一旦主来的时候，你就都准备好了。就像马太福音25章里面那个有油的童女，随时等候新郎来。信主的基督徒一定要跟主有美好的关系，要不然的话，你就像那个愚拙的妇女，拿着灯却没有油，见到主面的时候，主可能说我不认识你。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来确定自己属神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就能够自保，我们就能够远避偶像。你说我信了耶稣，我哪来的偶像？我告诉你，你爱任何东西超过爱我们的神，那就是你的偶像。哈利路亚。今天江老师受洗，他要受洗，他参加我们家乐小组好多年了哈。这几年来，我们教会那个大本大本的圣经都是江老师从南京这样扛回来的哈，所以我们受洗送的圣经都是江老师从南京这样带回来背回来的。去年江老师在南京的时候，他生病，他躺在床上面，他就祷告，他就跟神祷告，所以他说他一祷告的时候，神就给他平安，所以他决定他要受洗。我给他上课的时候，我们讲到敬礼，讲到圣餐，江老师的眼睛都是红的，眼眶都是红的。所以虽然说他是我们家乐小组的，但是他今天要成为我们教会中的小子，所以今天他认识上帝，他罪得赦免之后，他要跟着教会一起来成长，我们要常常的为他祷告。哈利路亚。我们今天宣召的经文是讲到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心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什么叫做世界上的事？约翰跟我们讲说，凡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人性的软弱，都是属世的。但是这一些东西它都要过去。他说你就来遵行神的旨意吧，因为那是可以存到永远的，存到将来的。这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很基本的一个认识。亲爱的弟兄姐妹，老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断断续续的就提醒我们关于世界上的事。这世界上的事指的就是属地的事，是我们生活中的时空间。有人把微软 Microsoft 亚马逊比喻成埃及，那些以前他们叫这个 Bill Gates 还有这些老板是法老，拿着鞭子就跟你们要砖头。西雅图的电脑业很发达，所以这些在这边工作的人压力都很大。这些年轻的工程师呢，是没日没夜的在那里干的。但是你说不要干吗？不干的话哪有饭吃呢？弟兄姊妹，我们当然要努力工作，但是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有一次我们讨论基督徒要不要加班，以前牧师在圣何西工作的时候，他在一家startup 一个草创的公司里面，他每天也是一样没日没夜的忙， 但是他礼拜三要参加祷告会，他主日聚会还有两个诗班，他从不缺席的。还有我们 Burley， 他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每天早上七点半，他要到全福会去参加祷告会。弟兄姊妹，时间在你自己的手中，看你自己怎么去放你生命中的次序。哈利路亚。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到19节里面有讲说，你们应该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人，他跟我们基督徒是不同路的人，他们不接纳，他们甚至看不起我们基督徒，他根本就不接受基督的信仰，他们是追求世界潮流的，所以世界属他们，他们也属世界。讲到这，所以呢，他们你看呢、啊？我真的我搬到西雅图来了以后，以前很多人住在卡哈尼，后来就搬到 Charleston， 房子越换越大，车子越换越新，哈、哦。所以但是我们本来是一群从世界里面被拣选出来的嘛。讲到这里我就觉得很好笑。上个礼拜天牧师讲到的时候，他还在想那个 Lexus 跟那个 Mercedes， 我觉得牧师很阿 Q 哈、哦。他说。上帝在天上都帮他准备好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们也不必要说我们多清高，其实如果不是主把我们从中间拉出来，我们都一样，谁不爱住大房子，谁不爱开新车。所以呢，当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就算是你赚得了全世界，你可能会赔上你自己。哈利路亚。所以约翰也告诉我们说，主啊，他祷告，他说，主啊，我没有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求你保守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能够脱离那恶者，能够用真理使我们成圣。所以当我们懂得把生活中的次序摆对，当你懂得尊主为大，当你知道这一切的时候，我告诉你，那个撒旦啊，是沾不到你身上的，那些所谓的情欲啊、骄傲啊，都会远离你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的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就在圣灵中，在耶稣基督里，愿他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用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所以说我们真是欢喜快乐的在主日里头再来与你相遇，再来与你相聚，再来庆祝你为我们复活的日子。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带领我们，让我们小子的要变少年，少年的要变父老，让我们一个一个一天一天的都往前走。谢谢你主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